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不知道您是不是来过纽约？纽约呢，被人称作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这里呢，各国各种族的人是随处可见，是一个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混居的大城市。那么不同民族的人呢，他们的性格也非常的不同。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大家就可以了解个一二了。说有两头母牛，一个传统公司呢，会卖掉其中一头，并买进一头公牛，然后牛群不断的增加，经济效益也不断的增长，最后呢，把他们全部卖掉，用这笔钱来养老。那么一个美国公司呢，它会卖掉其中一头，然后强制另一头啊，生产四头母牛的奶。当这头牛累死的时候呢，它感到很惊讶。一个法国人开的公司呢，它会不断的罢工，因为它要求拥有第三头母牛。一个日本公司呢，有两头母牛，他们会重新设计它们，结果母牛呢，只有正常母牛的十分之一大小，却可以生产20倍的牛奶。而且呢，这个日本人还创造了一个母牛的卡通形象，并把它行销到全世界。一个德国人开的公司呢，他们的工程师会把母牛进行改进，使它能够活100年，一个月只吃一次草，还能够自己给自己挤奶。一个英国公司有两头母牛，不过全是疯的。一个意大利公司呢，他们不知道他的这两头母牛在哪儿，于是他们就去吃午餐去了。一个俄国公司呢，他们数了数他们的牛，发现他们自己有5头牛，又数了一遍，发现是16头牛，结果再数了一遍，发现只有2头牛，于是呢，俄国人就烦了，停下来计算母牛，打开了第三瓶伏特加。好，这是一个笑话。那么这个笑话呢，惟妙惟肖的反映了各国人的一些显著的特点。好了，我们在听完笑话之后，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那么在我们本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香港刚刚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71大游行，游行现场的热闹场面，观众朋友可以透过我们的新闻节目可以看到。那么我们此刻要讲的呢，是在这次游行之前的故事。在2003年，因为反对23条立法而开创的71大游行，历年来已经演变成了香港市民表达诉求、争取民主的一种传统了。那在4年之后呢，这次71大游行的队伍中却多了一个顶级的明星人物，被称为香港良心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程方安生。在游行前呢，一个星期，程方安生高调宣布自己会参加，还和香港的泛民主派多位议员一起出席了记者会，决议共同争取香港的普选。那么到底他的出现有什么不寻常呢？下面就请随我们香港的记者去看一看。
本来外界普遍认为今年七游行气氛低迷，主办团体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也把以往争取民主普选的游行主题用平等公益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来重新包装。但是有香港良心之称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突然在6月24日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高调宣布首次参加七一游行，并于次日连同10多名泛民主派主要人物出席记者会，吸引了大批传媒蜂拥而至，陈泰的未来去向顿时成为新闻的热点。这次是继去年12月4日后陈方安生第二次参加争取普选的游行，当时有25万人上街反对政改方案，陈方安生突然现身已经令外界哗然。对今次再次上街，陈方安生表示他是近几个星期才做出决定，原因是察觉到似乎市民对普选的时间表越来越无奈。
咁我覺得喺社會出現呢一種咁嘅現象係極之唔好嘅，咁我希望咧能夠即係俾市民有啲希望。我覺得咧有一日有生命，一日都有希望，咁係要憑著我哋自己嘅努力去爭取翻嚟嘅。譬如有時坐的士，啲司機朋友都同我講話，咁啊陳太都冇辦法啦，係嘛？我哋都已經表達咗我哋嘅心聲啦。特首又話唔會再理會呢樣嘢，起碼呢兩年啦。中央政府又唔喜歡邁進普選，咁佢話我哋都無能啦。咁我覺得即係呢啲咁嘅説話咧，我係聽起嚟我都覺得有啲即係痛心咯。
與會的泛民主派議員對陳方安生的舉動感到鼓舞。有香港民主之父之称的民主党元老李柱铭也坦言感到意外。
争取民主就冇先后嘅，好多人话两年前发梦都发唔到曾荫权会做特首。老实讲，一年前我发梦都发唔到陈太会坐埋同我哋一齐，系咪？但系呢啲事终须系发生咗，我希望一年后咧，曾荫权都坐埋喺度争取民主。
咁我哋相信71是会因为陈太出来游行而改变，更加会因为全香港的市民出来游行而改变。
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首席讲师宋立功也认为，陈方安生的出现将促使七一大游行的局面出现变化。
咁所以琴日主教咁样讲咧，好明显就系即系个气氛比较低沉之下咧，咁如果陈太即系出嚟呼吁咧，咁当然个气氛就会比较好一啲啊，因为陈太相信喺香港咧就有一定嘅公信力啦，有一定嘅号召力啦吓，咁佢呼吁市民上街，咁我相信嚟紧呢一个七一游行嚟讲咧，应该人数方面咧都有翻咁上下嘅啊咁样。
香港被中共接管九年以来，接连出现 SARS、23条立法、三次中共人大释法、政改风波等令港人民怨沸腾的事件。陈方安生表明，香港只有实现民主普选才有出路。
特别是在我自己目睹这九年回归之后政府的运作等等，我本人是很深信唯一一个可行同埋最佳嘅基礎咧，就係要有民主、有普選，先至能夠有一個公開、有效同埋一個良好嘅政府，同埋係真正有一個和諧嘅社會。
外界猜測陳方安生在七一上街要為參選香港行政長官鋪路，但他強調參與七一遊行是希望透過和平、理性及合理的方式表達對民主的訴求。要求特区政府尽快落实更民主的政治改革，但他不排除将来参选的可能性。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嚟紧呢个几个月会发生啲咩事啊，咁我觉得最诚实嘅答案就系、是、行一步，见一步行一步。至于我自己嘅意愿咧，我喺好多场合都已经讲过噶啦。咁所以我唔会再重复，喺适当嘅时候咧，我会再好明确咁重申我自己嘅立场。咁我相信无论边一个人出嚟同曾荫权竞争咧，都要考虑一下目前嘅游戏规则嘅。咁啊，游戏规则就系小圈子选举咯。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陈明认为，陈方安生很有可能想透过参选，促使早日实现普选。
我相信咧，佢喺呢一刻參選特首個機會，比起舊年年底咧，係再進一步加強咗嘅。而佢想達到嘅就係我頭先講嘅目的咧，就係想係俾中央以至特區政府一個健康壓力，係進一步係提早落實普選。
宋立功則說，不管陳太參選與否，他已經在有意無意之中扮演了一個民間特首的角色。
咁陳太喺呢一方面咧？可以話即係做過政務司司長，可以講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咁對於政府嘅運作好熟悉，所以佢除咗係有即係公信力、有一定嘅政治嘅認受性之外咧，咁我諗佢嗰個豐富嘅管治經驗咧，喺而家冇人可以替代佢啦嚇。咁所以變咗佢如果係出嚟選特首，或者佢唔出嚟選，只要佢喺民間嗰度一開聲嘅話咧，大家都會相信佢個批評多多少少咧都係有一定嘅。即係正確性喺度，咁對而家嘅特區政府嚟講咧，會構成好大嘅壓力。
陳方安生高調的舉動，除了對特區政府的施政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對彼岸的中國大陸，尤其是北京當局，又會帶來怎樣的衝擊呢？
他現在已經是豁出去了我本來預計陳太應該唔會話宣布即係參加七一遊行，或者今年佢會唔一定會參加七一遊行嚇，咁就但反而參選行政長官咧就仲會有呢個機會。但如果佢而家宣布參加七一遊行之後，咁我諗佢同北京嗰個嘅關係嚟講咧，應該亦可以講話已經係即係就算唔係話完全破裂咧，我諗都係跌到去冰點嗰度噶啦嚇，即係對抗性噶啦，而家已經係。
以讨伐中宣部一文而闻名的大陆学者、前北京大学新闻及传播系副教授焦国标，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陈方安生的举动。
我觉得他如果为了特首选举站出来就更伟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职务是公共的，每一个人不应该偷偷摸摸的，就应该挑战那种指定特首的这样的非常恶劣、非常低级下流的这样的做法。他是很伟大的。如果是为了个人，我认为他更伟大，因为他挑战了传统，他挑战了潜规则和显规则，挑战了现存的一切不合理。先锋特首本来就应该是公共的，选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就应该是普选的，而不是指定的。所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如果说从这个角度责备陈方安生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种逻辑、这种心态是可耻的，是一种愚昧的，是 是不合文明社会的这个准则的，是一个被有毒的文化感染的一种表达方式。
在中国大陆当前全儒文化盛行的风气下，焦国标认为陈方先的举动可以带动大陆的社会精英挺身而出，促进中国的民主发展。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有社会声望的人站出来，为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自由问题、民主问题要发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这应该是一个我们的方向。同时呢，我觉得陈方先这样的做法，他会号召鼓舞一部分人向他学习或者仿效他的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对于陈方安生公开表明参加七一游行，香港政府发言人当日回应说，特区政府尊重任何市民发表意见的权利，而香港亲共阵营则对此普遍不予置评。但陈方安生的高调动作未有停止，在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访港的首日，即他宣布参加游行的第四天，突然出乎意料地现身于外界普遍相信近期备受港府打压的香港电台，以网络日记的形式一连四日呼吁市民上街，更大谈对民主普选的看法，指北京近年履行基本法的承诺似乎障碍重重，令市民对北京当局失去信心。他呼吁特区政府透过更加积极的行动反映市民对民主普选的心声，并在基本法赋予的高度自治中寻找空间推动民主改革。陈方安生的连番举动终于招致一些亲北京的政商界人物以及传统左派人士群起围攻，但陈方安生对此表现泰然，再次强调将坚持自己的信念，与市民一起争取民主普选。这是新唐人记者梁真、潘在书、林秀仪在香港的报道。
被港人称为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此举可谓是给香港的民主运动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香港人献出他们的香港良心。那么在七一之后呢，陈泰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动作？香港的政局发展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动向啊？请留意新闻周刊为您做详细的跟踪报道。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今年6月3日，加拿大警方宣布破获了一个企图在加拿大的大多伦多地区制造系列恐怖爆炸的恐怖团伙，逮捕了17名恐怖嫌疑人。这是自911的事件以来呢，在加拿大警方和反恐部门所发起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恐行动。那么就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加拿大给你发来的采访报道。
为了破获这一恐怖组织，加拿大警方动用了大约400名警察和安全专家，才使嫌疑犯全部落网。当局将会根据911事件发生后于2001年12月新引入刑法典内的反恐法案起诉该组织，这是加拿大当局第二次引用反恐法案。嫌疑人包括12名成人和5名青少年，据警方透露，他们都是加拿大居民，他们利用互联网组织恐怖袭击，接收及发送反西方国家情绪的信息，并打算在国内发动袭击。国家安全情报局在2年前已经开始秘密监测有关青年。消息指出，尽管未确知预定的袭击目标，但计划是在安省引爆爆炸装置。警方在行动中查获了 CN 塔和多伦多地铁的照片，在一份针对17名嫌疑犯长达8页的指控摘要中说，被告曾策划炸弹袭击加拿大国会大厦，血洗并接管加拿大广播电视台，斩首加拿大首相等。就在17名恐怖分子被捕的第二天凌晨，多伦多西端的一所大型清真寺遭人破坏，28扇门窗的玻璃都被砸碎。当地穆斯林担心17名被捕的恐怖嫌疑人可能会引发人们对穆斯林的不满乃至仇恨情绪。警察总长贝利尔呼吁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要保持冷静，强调绝不容忍仇恨行动。
事件发生后，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加拿大这个平静的国家。加拿大将如何审判这些本土生长的恐怖分子？它的传统的移民政策将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吗？这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6月12日，嫌疑犯在大多伦多地区的 Brampton 法庭出庭假释聆讯，几十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闻讯而动。一名17岁嫌疑犯的辩护律师 Rocco Gennady 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控方的指控文件含糊不清。
evidence was simply provided with allegations. With respect to my client, that allegation is to reduce to a one-line allegation.
并声称媒体和政府提前定了调子，让被告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在这个事件之后出台，移民人数较自由党的计划降低了6万多人，实际报道人数也比去年减少7000人。这是新唐人记者林飞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对于全世界而言，对于善恶都应该是同样的标准。加拿大政府将如何对待移民到本土的这些恐怖分子，好像不应该在本国产生那么大的分歧和波动。不过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这也造成了每件事情都有不同的反应。好的，那么这些问题呢，就留给加拿大政府吧。接下来我们再到加拿大去看一个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加拿大非常轰动的新闻事件，就是在加拿大的华人的人头税和排华法案的问题。那么困扰了加拿大华裔62年之久的人头税和排华法案呢，终于在加拿大新政府上台6个月之后得以解决。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哈伯在渥太华的国会山庄正式就人头税和排华法案向华裔道歉，伴随着中文、法文等4种语言的翻译，道歉现场透过直播的方式在全加拿大播出。
这个由5名人头税缴纳者、2名配偶、12名遗孀、人头税家属及护理人员和索赔组织领袖组成的近百人的代表团，在21日坐上了去往渥太华的道歉列车。他们将于22日接受哈伯政府就人头税和排华法案的正式道歉和赔款条例。
很庆幸我的祖父依然在世，在这特别的日子里，他还能够坐着火车旅行。我太高兴了，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兰迪的祖父106岁的李隆基是人头税缴纳者，他已经不能回答出完整的词句，只能用点头来表示他的高兴。在这一群老人中，75岁的张作新还可以称得上年轻，对于即将接受政府的道歉，他感到非常激动。
今天坐这个火车呢，我感觉呢好兴奋。
我今天坐上这个火车好兴奋，我来加拿大50几年，从来都没有坐过火车。我们华裔修这条铁路死了几千人，如今我们坐在这里享受，我们为今天的这个结果争取了20几年。今天我们去渥太华见证政府就人头税和排华法案对华裔的道歉感到很欣慰。
为了修建这条横贯加拿大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4000多名华工上升。1885年铁路竣工后，加拿大政府开始向华裔征收人头税。1923年废除人头税后，又制定出排华法案。二战开始，大部分华裔青年应征入伍，这一举动改变了华裔在加拿大社会中的地位。1947年排华法案废除，允许华人来加，同时华裔也拥有了选举权。以前一些不允许华裔涉足的行业，如律师、医生等，也慢慢有了华裔的身影。81岁的雷少基在二战时与其他600多名华裔加入了英国第136部队，他们的任务是空降到缅甸日军的后方，组织和带领当地的游击队，配合英国部队的正面进攻。
They were suffering 80% casualties, s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s saying, you know, we have to have.
英国军队伤亡惨重，所以英国政府认为他们必须要应征一些能说中文的士兵跟日本军队作战。而加拿大是那时少数拥有华裔移民的国家。
对于在加拿大出生的华裔，对祖辈能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感到自豪。当我听了他们的历史后，我为此感到自豪，因为他们的努力而让我们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他们对现任政府弥补自己历史错误做法感到高兴。
今天，明天，在渥太华，所有的华裔都将听到我们的总理为华裔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道歉，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
火车于下午2点到达渥太华，国会秘书杰森·肯尼到场迎接。等待了62年的人头税受害者将于明天在国会山庄听取政府的道歉以及系列赔偿计划。
We're here to welcome the people coming on the redress train.
我们在这里迎接道歉专列的到来，人们将参加明天的道歉典礼，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华裔劳工修建了太平洋铁路， 但在铁路建成之后，他们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所以明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政府将为历史错误做出正式的道歉，并提出名誉上的赔偿计划。
22日，总理哈伯正式在国会向华裔道歉。
In our history, we, like others, have made mistakes, sometimes serious ones. When this occurs, it is necessary to owe up to the fact. That is what our government did today by issuing a formal apology to the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y for the head tax and expressing our deepest regret for the Exclusion Act. As I said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earlier this afternoon, Ga na dai do hip.
文化沉船部长小田在道歉典礼上宣布了政府的赔偿计划。
Government of Canada will provide living head taxpayers and the surviving spouses of deceased payers a symbolic payment of $20,000 in acknowledgement of the hardship that resulted from the unique imposition of the head tax.
此外，政府还要成立一笔2400万的历史教育基金，其中250万分配给华人社区。政府的正式道歉让华裔感到了欣慰。
This is a very emotional day. It's really a historic day.
今天是激动人心的一天，也是历史性的一天。特别是四位党魁在国会上说出了他们对人头税和排华法案的感受。我认为今天政府对自己历史错误做出道歉，真正体现出了加拿大的价值观。正式道歉对所有的华裔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虽然赔偿计划没有达到 CCNC 的要求，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It's the day for the head taxpayers and their families to celebrate.
今天对人头税受害人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是值得庆祝的一天。我还是别说让别人扫兴的话吧。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参议院听到他们的总理用英文、法文和中文向他们道歉。我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天。
这是新唐人记者令飞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好，感谢加拿大的记者。下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最近由于外界怀疑朝鲜正准备进行1998年以来首次导弹试射，那么朝鲜的核武问题呢，在六方会谈停滞了7个多月之后再度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专家表示，由于发射人造卫星与试射导弹的科技十分的类似，外界也许很难判断朝鲜的真正意图。那么各国之间呢，也因此在近日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那么下去看本台记者从美国白宫发来的消息。
8年前，北韩曾因试射射程直达太平洋的大浦洞号导弹而震惊了全世界。上周以来的一些报道说，情报分析显示，北韩正在准备试射一枚远程导弹，致使西方和亚太地区国家感到担忧。尽管几周来导弹还迟迟未射，仍然引发各方猜测。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近30年，并在自里根政府以来的美国和南北韩高层会谈中担任美方翻译的金通先生表示，他对北韩的这次举动并不感到惊讶。
Primarily twofold. One, they will have to test and update their missil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y don't really have to.Will fire the missile to do that sort of technical preparations.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is they want to,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who they are, and they really hate to be being ignored or neglected.
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北韩官方意识形态上一直有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意图。尽管90年代以来，北韩与国际社会签订了3项避免发展核武的协定，但据信，近4年来，北韩所拥有的核武数量已经从90年代的1-2枚上升到了8到10枚。尽管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南北韩参加的六方会谈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陷于停顿，但布什政府仍然坚信这种会谈是解决北韩核武问题的最好方式。 上个月，北韩官员邀请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希尔前往平壤访问，但遭到白宫拒绝。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的资深研究员欧汉莱认为，平壤所宣称的与白宫直接双边对话的要求是不可信的。
Even though when they had bilateral talks in the 1990s with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except at one brief moment, it didn't really work. And for the agreement they ultimately signed in 1994, they later cheated on that agreement, even though we had a bilateral process underway.
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一说，如果北韩发射远程导弹，东京可能会对北韩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东京已经通过法律允许日本冻结转入北韩的资金，并禁止两国间的船运业务。本周来白宫访问的日本首相小泉也与布什总统讨论了北韩问题。韩国也敦促北韩放弃进行导弹发射试验。有学者认为，北韩也在利用几个国家对这个问题的不尽一致的底线而制造分裂和麻烦。
North Korea wanting to have direct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nting also to create a divis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on the one side and China and South Korea on the other. Because we know t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both favor a more gentle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end to think that you've got to be very tough with the North Koreans and demand a certain level of basic good behavior on issues like nuclear weapons before you give them a lot of assistance. Otherwise, you are essentially encouraging a policy of North Korean blackmail.
北韩上次试射远程导弹是1998年，当时也是声称发射卫星，结果导弹在第三阶段技术不过关，在飞越日本领空后坠入太平洋。美国和日本的官员星期一表示，美日双方头一次达成协议，将在日本的美军基地部署先进的爱国者三型拦截导弹。这项协议将使爱国者三型拦截导弹第一次可以部署在日本的美军基地。金通先生表示，他不认为北韩能够真正的发射导弹。
Because they ar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in terms of showing off what they can do.And they may even want to surprise the world again by launching another long-distance,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 But I don't think they will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testing this time.
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猜测，美国卫星仍然日夜盯牢大浦洞二号发射装置台。美国总统已经授权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下令发射拦截导弹。不过有政府官员相信北韩的导弹这次只是带了一颗卫星而非其他弹头，如果是卫星的话，该导弹将不会离美国很近。这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岸、王培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朝鲜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国，又是众所周知的流氓共产国家，一会儿用核武来威胁，一会儿又用飞弹来捣乱，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让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呢有点无可奈何。那么至于六方会谈会有什么样的进展，那么请留意我们新闻周刊的白宫报道。好，接下来再来看看本周还有哪些其他的大事件发生。
乌克兰政府于6月26日遣返了87名中国非法移民返回中国。这些非法移民是于上个月在乌克兰西部边境被捕的，他们当时正试图穿过乌克兰非法进入欧洲。乌克兰政府说，2006年上半年有7000多名非法移民被逮捕。东帝汶总理阿尔卡蒂里在国内压力下6月26日宣布辞职，并表示将为两个多月来的政治危机负起部分责任，预料这将有助于平息国内持续多个星期的紧张局势。阿尔卡蒂里一直被指要为首都蒂利过去多个星期的武装部队暴乱负责，目前还不知道将由谁继任总理职位，但阿尔卡蒂里辞职的消息获得过去一周来在首都示威的数以千计群众的欢迎。俄国首都莫斯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称号，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这一调查是以纽约的生活消费为基准，与世界其他144个城市的200多项生活物品的费用比较，例如住房、交通、食物、服装和娱乐等。台湾宪政史上首次的罢免总统案，因赞成罢免席次未能达到法定的148票的同意而失败。中共国台办低调回应，甚至连28日的例行记者会都临时取消。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当局害怕面对这样一件民主事件，更凸显大陆的专制。 6月28日，82岁的韩国母亲崔桂月终于和被绑架走了28年的儿子金英男在北朝鲜见面了，母子相拥，热泪盈眶。此次分离家庭的团聚受到北朝鲜的严密控制，而且只有3天的时间。今年44岁的金英男是于1978年在西海岸仙游岛被绑架的。中国大陆气象部门在6月28日上午10点发布了今年第二号热带风暴警报。热带风暴杰拉华预计将在28日下午到29号凌晨，在广东阳江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另外，发生在湖南省中部隆回县的山洪灾害，27日晚，据当地居民指出，因为25日的暴雨造成山体滑坡，导致有几十个人遭土石流掩埋而死亡。目前挖掘工作还在进行。6月29日，荷兰首相巴尔克顿德表示，由于执政联盟中右政党在移民部长去留问题上发生争执，荷兰内阁全体辞职。上个月，荷兰移民部长费尔东克宣布取消荷兰议员赫西阿里的荷兰公民资格，因为阿里当年在申请避难的材料上造了假。费尔东克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意大利最大的一次足球丑闻审判于6月29日在罗马开始。4支意大利顶级足球俱乐部和26名有关个人在体育法庭受到打假球等指控，他们被指控作假和有不公平行为。如果4支俱乐部被判有罪的话，都将面临降级和追回荣誉的命运。裁判和官员如被定罪，将被禁赛或罚出足球界。八国集团外长会议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外界普遍认为会议将聚焦在如何敦促伊朗尽快就解决其核问题的最新提案作出回应。美国国务卿赖斯对记者表示说，他很肯定伊朗情势将会是讨论的议题。6月30日，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莫斯科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某些国家在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武器扩散上起阻碍作用。他还说，一家乌克兰公司已被证实出售给中共和伊朗各6枚巡洋舰导弹。星期一，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哨所绑架了一名以色列士兵。星期四，以色列军方在经过几天的周密部署后，凌晨开始发动报复性攻击。当天，以军逮捕了80多名哈马斯官员，被逮捕的官员中包括8名哈马斯内阁部长和20多名巴勒斯坦议员。星期四，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布什政府为审判被关押在关塔纳摩的囚犯而设立的军事法庭，违反了日内瓦有关对待战俘的公约。自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把在反恐战争中抓到的恐怖嫌疑犯关押在关塔纳摩等待审判。4年来，人权组织坚持认为，在关塔纳摩所设立的军事法庭从根本上是不公平的。白宫则表示，在对此进行彻底的审议之前，将不会对此决定做出任何反应。在世界杯首场1/4决赛中，德国队和阿根廷队比赛达到白热化，最后靠点球决出胜负。德国队4罚4中，以总比分5-3率先冲入4强。但是在点球结束后，双方部分球员在全场72000多观众面前拳脚相斗。星期六，国际足联表示，他将对事件进行调查。星期六，几万名香港民众顶着烈日和酷暑走上街头，参加一年一度争取民主和普选的7/1游行。代表着香港良心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也第一次现身在游行民众的队伍中。游行之前，陈方安生告诉记者说，目前的经济走强不应该成为降低民主和普选呼声的原因。陈方安生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应该把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感谢您收看本次的《新唐人新闻周刊》。您不要忘记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请记住我们的邮件地址是 newsmagazine@ntttv.com。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